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当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啊，问一个比较白痴的问题，读到第几节啊？
十一节。
好，你这个好，我们来思想。我们来读这段书，这是圣经的一段故事啊。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故事都非常的简单，但当我们读这段书的时候，首先他给我们一个时间，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所谓受难周，对不对啊？耶稣越级的前五天一个受难周，耶稣来到了一个地方叫不但。如果你记得十五章看啊，不是十五章，前面的十一章看，我们就知道他特别介绍这个不但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什么之处，有没有啊？复活之处先介绍了整个这个故事的背景，整个这个故事的地点。那么余下呢，余下的一幅图画就是有四个人围绕着耶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是不是？这四个人是谁？马大、拉撒路、玛利亚和犹大。那么知道前面三个人是姐姐、弟弟、妹妹，对不对啊？这是一家三口，三个姐妹兄弟啊，是这样。那么后面一个特别强调是卖耶稣的犹大，这四个人围绕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么你要注意啊，所有的圣经中这些人围着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实际上都是他们对这位主对这位耶稣的回应好。那么当我们一起读这个问题读这四位的时候，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看马大。圣经在这段经文中描写马大应该字数是最少的，四个字，马大什么伺候，马大是名字，就两个字伺候。很简单，马大伺候，马大在服侍主。而且当我有一天当我你读到这段圣经啊，我不知道在座各位这个圣经熟不熟啊，如果你读前面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坐席，来到他们中间坐席啊，当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你的脑袋里，我们离过年时间不远啊，我离开不远，我们刚刚过完年是吧？有的时候你想象一个家族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这是一幅比较美的什么图画。那在这幅吃喝中，当然它的吃喝跟我们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这里面有一位什么耶稣和他们在什么坐在一起吃喝，于是描写马大伺候，马大伺候。你描写马大伺候是什么意思？在讲什么？我们读前面马大也在博士书啊，你看在聚会，在博士的马大突然就来到会场，对耶稣说：“主啊，你看啊，我这么的忙碌，但是我的妹妹玛利亚却伏在你的脚前什么听到，哎，能不能叫那个玛利亚帮帮我帮帮我。这个是很有趣的。我们读圣经几乎可以猜出来马大是个比较什么比较能干的姐妹，哎，朋友啊，对不对？但是玛利亚应该呢是一位不太能干的姐妹啊，我们中间有很多很能做家务的姐妹啊，很能什么烧菜做菜的姐妹啊。我问你，一个很能干的人，要不要一个不能干来帮忙？要吧？有没有这种我们的常识啊？你一个他很能做家务的，要不要一个不喜欢做家务的、很不能干的来帮忙？要不要？啊，不要。为什么？越帮越忙。好，我看见你在做，我火就很大，对不对？所以你就差不多可以知道，当马大来到玛利亚，在来到神面前说：“哎呀，叫我的妹妹玛利亚帮忙。”实际上他不是要帮忙，实际上他要做什么？他要向整个的人宣告：“ 哎，你们注意了啊，等会儿你们聚完会吃的点心吃的饭都是我什么，都是我烧的。当然更是向耶稣基督来表达。因此原来马大的服事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道的服事，他是在服事，但是他很希望大家都知道他在什么，他在服事。但是当我读到十一章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马大思考，有没有？马大有没有说？没有说话。所以马大声音长进，在这里马大的服事是什么服事？一个默默无闻的，不希望别人知道和认识的，只单单愿意为主让主知道的一个什么？一个服事。这是第一，马大的服事。第二，哎，第二个故事比较开心，谁？拉撒路。圣经怎么描写他的？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什么中，他正坐在宴席上吃吃喝喝。你说这怎么叫服事呢？他只是在宴席上什么吃吃喝喝，但是吃喝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啊，就等你刚才读到十一节的时候，他们第十节的时候，但即使让商也拉撒路也要什么杀了，因此吃这个饭是有生命危险的。啊，所以他们很多人开个玩笑说，今天晚上啊，我请你去吃晚饭，但是呢，你帮个忙，你吃晚饭前先把遗嘱写好，因为吃饭的时候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你要不要去吃？你有没有吃这样的饭？吃这饭是要命的饭，这样。所以你读到第二个服事是什么服事？拉撒路服事。表面上看拉撒路好像没有在服事，但实际上你读这段圣经会很惊讶的发觉，很清楚的看到拉撒路冒着生命的威胁在展示着神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是摆上生命的代价来为耶稣做见证，摆上生命的代价来为耶稣做见证。第三个，玛利亚，玛利亚在做什么？玛利亚站在耶稣的边上。好，注意整个圣经的描写啊，你特别看到圣经啊，他可能说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把香膏，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着香膏，随后呢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如果你知道犹太的文化，你会很惊愕。为什么？因为犹太的文化告诉我们，这一瓶香膏啊，注意圣经啊，一斤极贵重的真拿着香膏，而不是山寨的，对不对？是沾的。所以读到这个图画的时候，首先读到的是真的是作者在描写那种心情。犹太人一个女孩子出嫁，她一定要为自己预备一瓶真拿大香膏，真拿大香膏是她在做新娘的时候高抹自己啊，随后让来的每一个人都闻到新娘身上散发出来的清香之气。所以你在这里读到的，他居然把他生命中最尊贵的时刻所要使用的拿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犹太的文化中啊，我不知道啊，可能我们汉中国人不太能理解的啊，犹太的女子他认为他的整个一个人最美丽的是他的头发，所以正统的犹太妇女会拿一个头巾把他的头发包起来。注意啊，不是阿拉伯人把他包的这样，不是包的这样啊，不是包的露出两个眼睛，是把他的整个头发包起来。为什么包起来啊？因为这是最美的，最美的是给丈夫看的，所以一个已婚的女子常常会做这种事。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两个背景，如果知道这两个背景，你再来读这段圣经， 紧急珍贵的真拿到香膏，去抹耶稣的哪里？脚。那么一般我们知道，在整个人的身体上，脚是比较微健的，对不对？要带他干净的去抹耶稣的什么脚。注意，最后这句用句什么话？整个房间里满了膏的什么香气？你设想一下，这个作者要描写的是什么？圣经作者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满了膏的香气固然是物质上的啊，真的就是一瓶这满香膏在这里被打开了，整个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哇都闻到了清香之气。但是我有的时候在读这段圣经，作者在正面告诉我们，连上帝都已经什么闻到了，闻到什么？玛利亚的侍奉，玛利亚的服侍，那就是一个把生命中最美最好的完全奉献在神的面前，奉献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三个很美的服侍。第一个，默默无声这让神知道的奉献服侍；第二个，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去为主做见证的侍奉；第三个是摆上自己生命中最好的最美的献给上帝的服侍。我们绕着中间年轻人怎么想啊？你想啊，这个我工作实在太忙，我的学业实在太忙，我的一切太忙太忙，等到我年老了，等到我退休了，我再去服侍。我们一定会这样想啊，现在不能服侍，现在实在太忙，对不对啊？所以呢，等我差不多拜拜的时候再去服侍还来得及。你是把什么事奉，你是把什么献给上帝？所以真的在这里会读到一个完全的奉献一切的服侍。这是给我们看到三个很美的服侍，这是第一个一类的。那么同时又另外一个谁？犹大。犹大，当你读犹大的时候，你注意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很有趣啊。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将领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买30两银子当赐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用这个钱啊常取其中所存的。有没有？有的时候去读这段圣经，我们不会有什么比较大的冲突，但是假设你我参加这个婚宴啊，不是婚宴，参加这个宴席，当你我在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哇，我们看到了马大服侍，看到了玛利亚服侍，看到拿撒勒服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犹大在中间。注意啊，当你在中间的时候，会不会对犹大的那句话有什么疑惑？这个品相高可以买30两银子召集穷人呐、啊！姐妹，你怎么把它打碎呢？而且居然去抹耶稣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实在太浪费了。如果这变成钱，有多少穷人可以吃饱饭穿暖衣服，有多少的人可以去读书，有多少的人还可以病的可以给他看病，可以给他治疗，让他得到痊愈啊！哇，如果你听这话觉得好听不好听？因为今天你不会有这个感觉，因为你知道犹大是谁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注意看圣经，你突然发觉犹大的那句话，这香膏为什么不买30两银子周济穷人？有没有？这句话前面有一句，后面有一句。前面一句描写什么？有一个人，有一个主的门徒，特别强的这个门徒是卖耶稣的家里的犹大，有没有？有没有？这是前面一句啊，后面一句呢？他说这话不是顾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常常用天的话说偷教会的钱，是不是这意思？ 我作者故意的把两句话夹在中间，把那句话夹在两句话中间，有没有啊？注意啊，圣经作者是故意这样写的。那么作者这样写在告诫什么？就是告诫了我刚才描述的一个图画。你注意了，这个人大家都以为他是好，但实际上谁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一个坏蛋。表面上看这个人很虔诚，很爱主，很属灵，但是事实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前后的两句话做一个总结，表明他是谁，而他在中间说了一句非常美的、非常好的，表面上看啊，这样的一句话，这样一句话。好，他在讲什么？当我们读到，如果是第八节读完话，一直到八节是一段，讲了四个人来到基督面前，为基督，为着基督的缘故，向着基督的服侍。所以我刚才一定要强调，一定要让你知道，犹大表面上看他也在什么，也在服侍主，而且服侍的很好。而如果你坐在中间，你一定会认为他讲的太有道理了，你认为他实在玛利亚实在太奢侈太浪费了，都会说。所以这个图画好像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中有四类各种各样的人在做服侍，在做侍奉。那么我们会可不可以这样讲啊？我过去就这样讲，这部圣经这幅图画在告诉我们，第一，要效法这前面三位先贤的对神的敬畏。我们要拒绝，我们要杜绝自己变成犹大这样的服侍，要警戒这样的服侍，也没错，也没错。但是圣经真的是要在这样说吗？啊，或者说约翰写作约翰福音写到这段，真的只是给我们一个警戒，或者给我们一个榜样吗？啊，注意啊，警戒没有错啊，榜样也没有错啊。你不可以说这里不是榜样，这里不是警戒，是，但是作者仅仅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我常常在讲圣经的时候会说一个比喻。这也是你们以后读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啊！什么地方？我常说个比喻，比方说这房子是我的，我要把它卖出去，你要把它买进来，因此你我本来什么关系都没有，本来说句心里话四个字素昧平生。但今天呢，我们要在某地相会，某地相会的时候呢，对不起啊，我们只是从来没见过面，但是我们相会了。相会以后呢，要谈这个房子的价格，对不对？于是我就跟你见面了，我是卖出，你是买进，我买卖两只都不走了，常常被我太太笑话。啊，你别管了，我是卖出，你是买进，随后两个人就坐在一起的啊，可能找一个咖啡馆，可能找一个什么房产交易中心，或者你就设置在这里，房子跟我见面，见面以后我们两个人就谈了。你注意了啊，我们两个人谈的所有的内容有一个核心。什么核心？我努力的要把房子抬，房价抬上去，你努力的要把房价什么降下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哎呀，但是我跟你见面，我就说，哎呀，张先生啊，哎呀，欢迎欢迎啊，这都假客气。哎呀，我跟你说了，我的孩子不听话了，注意是不是要你教育我孩子？不是的。我说的所有话的目的有一个重心，要把这个房子什么抬上去。那么你也跟我说，对呀、啊、对呀、啊，哎呀，我最近怎么怎么苦啊，什么你知道吗？我每天只吃一碗饭，那么无论你说什么，不是你今天不是来要饭的，你明白我的比喻了吧？所以圣经也是这样，只要每一卷书都有一个主题，甚至有或者有几个主题，有一个重心。他要告诉你一些事，告诉你一些事。同样的，约翰福音要告诉你一些事，告诉你一个中心，告诉你一个核心，告诉你一个非常作者要你认识和知道的中心思想。大家明白吗？而所有的圣经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什么？ 去展开。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真的一定要知道这卷书它讲的中心是什么。所有的经文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什么展开的。那么约翰福音差不多是整个新约或者旧约圣经中，新约或者旧约圣经中，主题最鲜明的，主题也是最容易找的。好，约翰福音的中心在哪里？23章30节。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20章30节到31节，翻到吧。好，翻到我们家里读好吗？来，请。
耶稣在天父面前历代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着这事，要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好，我们在我们读的是12章对吧？刚才11章描写了拉撒路死里复活，怎么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什么神迹。耶稣没有，约翰作者，圣经的约翰福音的作者没有写，但是他选了很多的选择了一些东西记在这个什么约翰福音的书上。那选择了一些福音不是福音，选择了一些神迹记在这些书上，目的是什么？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因信他有什么？因信他的名有什么神灵？这是约翰福音的目的。换句话说，约翰写这一段经文的核心，让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什么叫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注意啊，在我们今天，耶稣和基督是划等号的。你是信什么的？信耶稣的，信基督的，哎，对不对？没问题啊。但是在那个时代，耶稣和基督有区别。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基督是谁？基督是弥赛亚。基督是谁？基督是君王。基督是谁？基督就是要来那一位的救主，救主主。所以信那一个耶稣啊，所以以后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加利利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称耶稣是挂在那木头上的，有没有？所有的这些描写，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叫耶稣。但信这一位耶稣是谁？是基督，是弥赛亚，而且是神的孩子，因信他有永恒的生命。这是整个约翰福音的目的。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约翰福音的目的，再回过头来看这段经文，好不好？再回过头来看这段经文啊，过去我们啊，包括我自己，像这段圣经，我至少我第一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后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哇，我很读到，很被前面三位的啊那个属灵伟人啊马大、玛利亚、拿撒路啊，很为这三个人的服侍，也效法他们的服侍。但是等等，注意作者的意思，作者告诉他们这样的服侍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同时又留下后面的这一位犹大？啊，当然后面还有一个，所以我刚才就问问你，经文读到哪里去说？读到11章11节，不是9节，那么不是8节，那9节怎么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来了，不单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什么拉撒路。但即使他上约拉撒路也杀了，也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谁？信了耶稣。首先我们会看到后面又描写了一幅场景，不但是这四个人，有很多的人来到这里，注意来看谁？拉撒路。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的啊。比方说我常常说我们来个生命奇迹啊， 假设说我们那群人就是当年一起参加拉萨的仗的，在哪里？这是三章前面是一章，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参加拉萨的仗。哎呀，我亲手用布，因为犹太人不像我们说钉棺材啦，他们不是的，他们用香膏把那个尸体怎么裹起来，就像类似像木乃伊一样啊，不是木乃伊啊，用香膏裹起来。我亲手用香膏用那个绷带把那个拉萨路裹起来，你们中间几个弟兄把拉萨路什么扛着什么放到什么或者抬着放到坟墓里。突然我们中间啊弟兄来了，哎呀告诉你，哎，今天你们知道这事了，拉萨路复活了，请问你要不要去看？要不要去看？大家都去看，对不对？哎，而且看到拉萨路居然真的什么真的复活了。如果我们都是去参加拉萨路战的人，可以肯定说我们对拉萨路太什么熟悉了。可能他是我的邻居，可能他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亲戚，什么表弟表哥，对不对啊？可能是你的什么叔叔，诸如此类，我们太熟悉了，我们要去看谁？所以不是去看耶稣，是去看拉萨。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字，信，相信的信。约翰福音中的信不一样，跟我们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的信是不一样的信。为什么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把圣经放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啊，当你放到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因为他知道犯了，也用不着谁见证的怎样，因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为什么信了耶稣？看见了什么神迹？他信了耶稣，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什么意思？通俗来说，你信耶稣，耶稣不信你，你信他，他不信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人心所存的。甚至在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有一群人来到耶稣面前，哎呀，耶稣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他们找耶稣，找到耶稣，找到耶稣。于是耶稣一把撕破他们的下面一句，你们今天来找我，甚至不是为了看见神迹，乃是为了什么？吃饼的吧，吃饼的吧。你既然目的是吃饼的，你既然来的好处的，你不要跟我含蓄假客气，你要来是这个目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信这个词的时候，注意这个信不是因信称义的信。定性真理啊，在雅各书也有一句话，你信什么？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确实占据。所以这里的信不是一样的信。所以这里的啊，我们再回到十二章，这里的人信耶稣，来到耶稣面前，是为了什么？看见了拉撒路。或者说看见了死里复活的拉萨路，看见了神所行的神迹，他们信。所以这是一群这样的人。我们再回到圣经，再回到整个这卷书的目的，要写出的目的就是什么？当我们谈到马大，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悬念，默默无闻的奉献的时候，侍奉的时候，当我们读到拉萨路甘心乐意死为耶稣来做见证，冒着生命的代价甘愿去死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也读到了玛利亚全然奉献的向着主的那种什么侍奉和服侍，我们都非常羡慕，我们都非常渴望。所以我相信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非常渴慕能够这样侍奉。 但事实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子。好，我们常常会用一句话调侃自己，或者很无奈的说，心灵固然远远，都的确是什么软弱。我们过去常常听见一句话说，没办法，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为我们自己不能这样的全然摆上，不能这样全然摆上，找出很多的借口。约翰福音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那是条什么路？一条很简单的路，那条路就是我们，或者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之所以无法走上这条服侍的路，像马大马一样拿撒路这样的侍奉的道路，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认识耶稣是基督，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不认识因信他有永恒的生命。真的很多的人都在问为什么我不能，原因很简单，不知道基督的最基督教的信仰的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道理。很有趣，你看啊，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真的这样信，你认不认耶稣是你的主？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信他有永恒的生命，你会不会认耶稣是主？会不会？一定会。但基督真的是你的主吗？在什么时候他做主啊？做现在我们年轻的人啊，一个有一句很精彩的话，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婚姻我做主，我的金钱我做主，我的工作我做主，一切由我做主。那什么时候基督是主呢？去做礼拜基督是主，礼拜回来一切仍然我是主，我是主。这实际上是我们拦住我们服侍的一个最根本最本质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所以当我们同时读到马大啊，不是马大，读到犹大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同时读到一群看着神迹因着神迹来信主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的问题在哪。所以教我读这段时间，有一天跟一个人开跟开玩笑的很实在的讲说，教会有一群潜伏的很浅的不信的，教会也有一些潜伏的很深的不信的。什么叫潜伏的很浅不信的？因为这群人只要在教会看神迹，经历神迹，遭遇神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我自己的，我真的有很多的经历了。好，一个有一天在一个聚会中，我问一个聚会快结束了就坐下来聊天的时候，我就问旁边的姐妹，你是怎么信主？她就回答我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原来是信主上的，后来我信主了我没太高兴，我就继续问，为什么你要信主呢？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耶稣很灵的。什么意思啊？凡是祷告耶稣都什么很成就，耶稣真的很灵的。好，听了以后就很难，你先听好啊，一个看见神就来信的，和一个认识耶稣基督是神来信的人去信，真心的说我信耶稣，假信的人也说我信耶稣，一样的一样的。随后真心的人说耶稣为我成就了许多的事，假信的人注意啊，他也会说耶稣为我成就了许多的事，在这里都一样。但是一个真心的人，当耶稣为他成就事的时候，他会说因着这些事，主啊，我认识我是个罪人， 因此这些事我认识了人何等的渺小，需要一位主，需要一位救主，一位救主。所以我真的今天早上啊，我第一次啊，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也跟你们一样来为你们祷告，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为教会的祷告，他这么说，为教会祷告，求主让我们认识他，是为我们出死入生的救主和主，叫我们越认识他的恩典，就越发甘愿向他献上一切。他是配的一切，没有什么比基督来的更宝贵和珍惜。求主叫我们在基督里一切伤痛和失去都被安慰，显明神一切美善的恩慈。我想最后一句谁都要，求主叫我们在基督里一切的伤痛和失去都被安慰，神谢。对，所以今天信和不信的人都会说基督为我做成了很多的事，但是一个被神真正得着的，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他认识了耶稣是他的主。什么叫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注意啊，他是主，我就是奴仆，对不对？所以当彼得在打鱼的时候，满满的鱼打上来，《真加兵》第五章啊，满满的鱼被打上来。当鱼被打上来以后，彼得怎么样？如果我在旁边看到彼得，你今天至少发了一个小财。但是彼得怎么回应？彼得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为他做成的工作，做成的事，他就伏在主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他看见什么？这是主，这是主啊！求你离开我这个罪人吧！他伸给他的。当神在荣耀中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却住在嘴唇不洁中的人。”所以他看见什么？看见他的荣耀，看见自己的不配和渺小。然后那个潜伏的很浅的不信任了。如果说啊，神为我做成的事，感谢上帝，从今我就耶稣你就帮我做什么，就来成就我的祷告。是为什么今天成功神学，而且所谓的恩典福音啊，会这么在教会流行？因为他们把耶稣看作一个满足他们自我需要的神，自我需要的神，这真的不是圣灵的启示。所以你在这里会看到一群人涌进神的教会，要看什么？看神的启示。不单看神的启示，他们祷告，他们奉献，他们所做一切，要借着神来满足自我的愿望。众人跑到那里，要看谁？看拉撒路。注意啊，他们不是找基督，或者甚至一点不夸张，他们不是仅仅的要为基督找基督。这是今天在教会里是一群潜伏的比较浅的不信的。好了，说到这里要说一些说明。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不奇怪。你呢也不要走，为什么？因为你注意了，我也是跟很多人讲，我如果是不信的，我一个不信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一定不会有，不会有合乎神心意的动机，同意吧？对不对？我原来是不信的，今天我要来信了，他的动机会产生吗？一定不产生。所以我常常用个比较比喻或者开个玩笑说，很多的人来到教会都是六点一刻头歪的，你知道吧？而教会要借着神的道把那个人什么变成六点整，你明白这意思吗？我们每一个这个都是带着不好的东西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中间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你想一下，当初你去找耶稣为什么来说？不会有存在的关系。所以教会要借着 讲道，要借着读经、祷告、查经一切的方法，用神的道把人整个的不好的道路变成什么？哎，这叫规则，这叫规则。所以当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看到有这样一群人在教会，他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是满足自己。但是约翰，施洗约翰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愿他兴旺，愿我什么衰微。哪一个宗教是这样讲的？哪一个信仰告诉我，哎呀，我都不好没关系，唯独神你是好的。所以我常常会开玩笑说，当你一个人跪在财神面前啊，说中国很多人拜财神啊，拜的时候他会不会说，财神财神，愿你明年大大发财，我再贫穷也没关系，只要你发财我就好，我就 OK 了。有没有这种拜的？哎，任何一个进入偶像庙的，进入什么菩萨庙什么庙的，有没有一个人跪在那个偶像面前说，啊，我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遇到这么多的凶恶，遇到这么危险，你不保佑没有关系，只要你平平安就好了。有没有？没有。所以基督的信仰的核心不是我们人，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神他自己，是基督他自己。所以基真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所以你看到前面三位，没有一个马大没有炫耀他自己，玛利亚没有顾马拿着没顾及他的生命，玛利亚没有在乎他的那一个婚礼的必须，他向神唯愿他的荣耀，愿他兴旺，愿我衰。所以在这一段圣经中，你很真实看到一个浅，但这种人还是浅或者比较浅的不幸的。所以教会，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固然是指宣教，固然是指向外面的人传讲福音，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自我来领受福音。在教会内部有很多不幸，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幸的人。但是貌似信皆因教会没好好讲他的道，求神的帮助。好，有答案。我真的想说，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有答案，我真的敢肯定的说，有答案一定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更多的看见甚至经历神迹，你同意吧？对不对？他亲啊，不是他吃过无饼而已的，他甚至于什么分过无饼而已啊，分过无饼而已。犹大，犹大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也犹大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时候，犹大可能就在边上，耶稣是拉撒路死里复活，哇，他看到过太多的神迹，但是他仍然是不信，仍然是不信，他仍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一个，注意啊，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行动。什么叫信心？刚才所说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信他有永远的生命，这是个什么信仰的内容？我们信仰的一个信心，信也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行动，就是对那个信息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仰望。所以当犹大经历了神迹，看到了神迹，但是他拒绝这个信息，拒绝这一位救主，这就是犹大。但是你不要以为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哦，这么容易被辨别，在教会里却辨不出来，分不出来。我讲一个我自己20多年前的故事，是故事是真的，亲身经历。我参加一个老年人的聚会，啊，那时候都是老年人，大概30年前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中有一个姐妹，哇，很爱主，很火热的爱主， 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姐妹的背景是什么呢？在一个两层楼的房子里啊，住两个的房子。我们过去住的房子不是水泥地啊，一层地板，中间甚至有缝隙的啊，这样的嘛。他住在底楼，另一户人家住在上面。上面一户人家生了三个儿子，他生了三个女儿。所以说这两家常常吵架，一打起来呢，怎么都打不过楼上的，明白吗？完了很苦恼，楼上的人欺负楼下正好，啊，他甚至拖这个很像拖地板，他不够，不把他脚干了拖，水就断了。下面吵死楼上嘛，下面楼上就冲下来三个儿子，就打他嘛，哇，他气死了，后来气死信主以后哇，感谢主，我们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下地。所以虽然受中很多的继续能干扰到欺负他，环境没有改变，而他仍然心中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哇，一直在教会里好好的服侍，好好的侍奉。突然有一天，他来到教会哭，不是一点点哭，嚎啕大哭，伤心自己。哇，我那时候还年轻，二十几岁，吓死了！人家出了什么事？究竟有什么事？为什么这么哭？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哭，因为楼上那个也信主了。你们那里面孩子吗？哇，你欺负我，你下地狱，我上天堂，哇，感谢主！再怎么欺负不怕，今世都会过去。你欺负了我，居然还可以上天堂？你让我再讲什么？有时候当我当了很多人在劝勉他，我就在旁边听。我真的想问你，知道神的心意吗？说有没有问出口，因为这可能会更伤害他。你明白神的心意吗？当然我相信他在以往曾经的日子里受过楼上很多的欺负，很多的委屈，我都同意。但是你认识耶稣吗？你认识主吗？如果你这样对主的认识，那么你平时火热的究竟那个热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来的？犹大在一个教会中间，他可能是教会的领袖，可能是教会讲道的人，可能是教会牧养带领的人，可能是一个同工，总之一句话，他是教会的领袖和骨干。但是他不认识主。有一天，当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说，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们被主拒绝，于是他们向主说：“你注意听啊，我奉你的名义传道，奉你的名义医病，奉你的名义赶鬼。”我相信这不是谎言，对不对？这应该不是谎言，他们说的是真实啊，他们说的真实。但是耶稣怎么回应他这些人？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叫从来就不认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从来就跟那些人没有任何的生命的连接、生命的关系。我相信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医鬼，一定奉主的名赶鬼的人，一定是很厉害的，一定在教会里的大概翘首之类的、精英之类的。但是主却会对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这就是一种担心。所以表面上看，我为什么称他为潜伏的很深的，但是不信的，是不是？为什么我从今天在教会里看，在表面上看谁都认不出谁，谁都不知道。但今天你信什么？你信谁？你信的那个信息是什么？注意啊，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永远比我们的信心更加重要，更加重要啊！我讲单讲信心，我想我至少我的信心不比恐怖分子。什么意思？恐怖分子面带微笑驾着飞机去撞他，他知道必死无疑，但他信他所信，他的信心十足，我不敢。但是他们信的对象是哪？错， 他们的信的对象
错。
为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当我们去讲信心的，绝对不是我们信心这么简单的，你明白吗？明白吗？我们的信心养，我们的信心永远一个对象，那就是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信他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是面对这样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所以当我面对这样一位主，面对这样一位神的时候，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很喜欢保罗对他的儿子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说的那句话，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我所交托他的，他必保守这道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小弟兄姐妹，你信吗？你真的信吗？你对你的信心有准确的把握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就必定愿意像玛利亚、马大、拉萨那样起来服侍。如果今天你的信仰永远是自我为中心的，那我不敢说你是勇敢，但是我敢说你的路会非常的难走，你的生命中充满着艰辛、艰辛、苦难。当我去四川，在一些的宣教过程中，无论真的在那边当遭遇很多的一些艰难的时候，啊，遭受很多的那种委屈的时候，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用今天通俗的话，最简单，我说我深知我在做什么。第二，我在为谁而做？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再说句再简单的话，我知道我的老板是谁。我深知我的老板是谁，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奇怪，今天我们就是需要知道一句，可能你对你来说，如果你是老的基督徒，你会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耳朵已经听出老茧了吧。但是我真的想跟你们说，按照你所知道的，你仍然不知道，否则你的生命就不会那样的贫穷，那样的苦难。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是你的主，真的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生命中会充满着喜乐，真正的安息和平。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真正的去劝勉大家，但是求主能做他的话，也求主借这段道，让我们把过去对信仰的认识转过来。我们有的人是传统家庭出来的啊，我父母信主，我爷爷奶奶信主啊，我是几代几代的基督徒。我们中间有人看见过神很多的奇妙的作为。信了，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被人的品格影响带到教会，哇，这个人太好了，哇，我真的看到，不然为什么他告诉基督的缘故，所以我愿意去信耶稣。我们很多的人，我不知道各种各样的道路来到神的面前，进入神的教会，但今天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这个人的品格上，那些的神的旗帜上，或者哎呀，耶稣很有道理啊，耶稣很有智慧，这些事上，这是可能，完全可能是神要把你领到基督面前的他的方法。但是当你真的进到神的面前，真的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真的告诉你，这里只有一块磐石，只有一块可被建造的磐石，那个磐石就是耶稣是基督。所以在这里你要认识耶稣是基督，你要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认识因信他有永恒的生命。你的信仰不应该建立在哦，这个人信仰很好，品格很好，哦，这个人道德很好，哦，这个人讲道讲得很好，而绝对不是建立在这些，真的，否则你会极度危险，否则一来风吹草动， 你就完蛋了，你的信仰就可能被摧毁了，因为你不是建在磐石上，乃是建在沙土上。求神祝福，也祝福他的话，也求神真的让我们从原来潜伏的变成一个什么真正的完全信靠耶稣的。求神祝福你，真的祝福你，爱主更多更深，祝福你，因着对神的道和话的认识，更深入的进入基督的生命的深处。感谢主。